好的，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随着台湾疫情的升温，一场美中日之间的疫苗外交战也浮上了台面。日本捐赠给台湾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送抵台湾的时间刚好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当天，引发了许多的联想。而美国白宫也宣布将提供亚太地区700万剂的疫苗，其中名单上包括台湾。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当年二战的时候，美国是民主的武器库。现在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当中，美国则是提供疫苗的武器库。美日两国向台湾提供疫苗，除了人道考量之外，是否也是出于反制北京对台疫苗统战的战略布局？当新冠疫苗成为了大国角力的武器，美中日接连展开疫苗外交战。这对于疫情陷入焦灼的台湾来说，究竟是利是弊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哎，东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是，东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说，这个6月4号这一天，来自日本的疫苗抵达了台湾。我们感谢从同样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伙伴手中得到了及时的援助，让民主的台湾对民主更有信心。我们也不会忘记32年前的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年轻人，还有过去年复一年总是通过烛光悼念六四的香港朋友。他相信所有以自由民主为傲的台湾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这一天。等于是蔡总统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疫苗和六四稍微放在一起来发表一个声明哦。那么请教叶教授，你怎么看日本疫苗打台湾的时间刚好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个32周年的当天，这会不会让同样也要给台说要给台湾疫苗的北京感到十分的尴尬呢？你的观察。
我觉得，与其说他都会感到十分的尴尬，倒不如说这个 timing 选得非常好。因为选在六四这一天送给台湾疫苗，其实某种程度代表的北京方面他不能表达太多的抗议，也不能表达太多的言论。因为在六四这一天，基本上中国的舆论圈是要晋升的，所有的跟六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六四这两个字都不大愿意提出来。所以选在这一天，其实是有。对日本来说，对台湾来说，都是有
是
它
有
的战略考量在说。那至于说你说日本送日本送了这么多疫苗，
24万，
二十四万，124万的疫苗来台湾，那会不会对台湾跟北京方面取得疫苗有特别的关系？我觉得，当然啦，就 timing 来说，这是为了让北京不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发出任何一个太大的一个反驳。但是跟台湾跟北京之间之后会不会还会再有接触，这可能是一个分别要去看待的一个事件。那当然，至于台湾跟北京之后是否还可以在疫苗上面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的主题。谢谢。
好的，那么翁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叶教授认为说，这个特别选在这个六四当天啊，日本送达这个疫苗到台湾，其实背后可能有战略的考量，但北京也不方便发声啊，请教您的看法。另外也要请教您的是，根据这个日本产经新闻的披露，这次日本赠送台湾疫苗，它背后有这个美日台三方的这个外交斡旋，甚至连前日本首相安倍也参与其中，而且跟安倍跟蔡总统还通了这个电话。你怎么看这个前一阵子美日首脑峰会谈到台湾，已经让这个北京觉得挑动他的敏感神经了，这一次日本的雪中送炭，是不是会让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呢？您的分析。
是，确实就如同刚刚叶老师跟东宁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捐赠疫苗它并不仅仅不单单单纯只是防疫的问题，共同防疫、国际合作，它真的有国际政治的角力在后面，不然的话不会有美日台三方私密的对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在国际政治上面，美国跟日本在处理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一方面希望可以帮助到台湾，但是一方面又希望可以在这个冲突当中呢，不会让所谓的合 合作或者是协助台湾而破局。当然这就反映了现在台湾面临的处境，而也凸显了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压力，不论是实质的还是无形的，事实上都造成了世界上其他的盟友要对台湾进行任何支持的时候都会多一分考量。如果连美国日本要捐赠台湾疫苗都必须要这么多层的考虑，我们就试想台湾的其他的盟友，欧洲的其他的国家，他想要对台湾支持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考量，再加上他自己可能国际的力量要对抗中国也许没有那么强势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无法给台湾更多的支援。我觉得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日本捐赠疫苗，我们台湾绝对是非常的感谢。那但是真的也凸显了台湾在国际现实上面，两岸关系现在受到中国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笼罩啊，它不见得真的做什么动作，但是这种笼罩真的让台湾陷入一个比较困难的。现在不论是台湾的政府还是人民，需要得到国际更多的支持。那当然，日本做捐赠疫苗的动作其实有真的对台湾是有个象征性意义，代表的是说其实给台湾这种人道的援助绝对是站得住脚，而且也可以突破中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大的。
嗯，的确台湾这个疫情事情需要国际的帮忙，现在不只是日本伸出援手，美国也说要帮忙。我们来听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说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当年是民主的武器库，现在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呢，美国将会是疫苗的武器库，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美国分享更多的疫苗到其他国家。那么拜登总统也强调呢，希望通过展示美国的这个医疗创新还有美国人的道德标准，让美国的价值观来领导世界。这个拜登总统已经讲得很白了哟。那我们请教叶教授，我们知道这白宫在这个日本已经这个决定要送这疫苗到台湾之后，白宫也宣布了对全球释出的这8000万剂的疫苗当中呢，分配到亚太地区的700万剂当中，名单上也有台湾。你怎么看这拜登刚刚说这个美国希望成为全球的这个疫苗的武器库，还提到二战的历史，就说强调要让个美国的价值观来领导世界，在这样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好像这个疫苗成为了大国外交战场上的一种武器之一，而且是重要的武器？请教您的看法。
是因为它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现在对全世界多数国家来说，如何抗疫成功已经成为他们能不能恢复过去日常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今天我们在选择疫苗的时候，可以看到不管是中国、美国或者是俄罗斯，他们都是所谓的疫苗出产的一个大国。那在跟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时候，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我疫苗，让我的日常生活尽速的恢复正常，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就会跟不管是中国、美国或者俄罗斯提供疫苗这个国家产生更紧密的连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但是我们要去看的是，美国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言论，会认为说这个疫苗外交或者这个疫苗战即将要开打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慢慢的从合作变成了冲突。在5月26号的时候，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主管和中国事务主管，也就是Kirk Campbell 以及中国事务资深主任Laura Rosenberg，他们两个参加了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面，他们也很具细名义的讲出来，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要变化了，而且这个变化是基于一个竞争的关系而进行变化。也就是今天美国跟中国不是只是在经济、在军事上面会产生这样的竞争，甚至在疫苗外交上面也会有这样的竞争。所以，请我们现在看到提供给亚太区、亚洲区域这个700万支疫苗，现阶段我们还是不太能知道说台湾到底会拿到几支来，因为这700万支疫苗里面，主要还是要透过 COVAX 去进行一个分配。那 COVAX 最后会分配给台湾多少支疫苗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至少这样的橄榄枝已经生出来了，或者是美国这8000万疫苗，我觉得也只是第一波宣示出来的东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可能会继续加码，去让世界更多的国家会信赖美国，会跟美国走得更近，那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或一个可能性的冲突，变越来越白热化。
那么王教授，刚刚叶教授认为说，现在这个大国之间的疫苗外交战，当然跟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跟对抗息息相关。我们就来听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美国分享疫苗的目标是希望尽快结束新冠全球大流行，尽可能尽快的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给够多的人，还说美国并没有因此向接受的国家要求特权、勒索或是施加条件， 捐赠这些疫苗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公共卫生来终结疫情，是无偿而且是明确提供给需要的国家的。其实这个就是话中有话，因为感觉上跟中方的立场做一个区别，因为他强调说美国提供疫苗是无偿的，也没有附加条件哦。那么对照国台办的说法是，国台办认为说我们提供给台湾疫苗不成问题啊，只要这个撤除人为的政治障碍，而且是要清楚明了的说你要还是不要。那这样的对比会不会被人家认为说好像是美国在反制北京对台湾的这种疫苗统战？你怎么看这个疫苗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起到的微妙作用呢？洪教授，
其实我想不只是美国对台湾，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整体的疫苗的外交或者疫苗的战略其实非常的清晰哦。上个星期这个布林肯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的重要的会议当中，也主动的讲到说，对于特定国家，对于利用援助或者是经贸往来的方式做的这些胁迫的动作呢，是不可取的。其实就是剑指中国。Jack Sullivan 所谈到的，美国会无偿无条件的来做出援助，用人道的立场来帮助，其实也是在谈说，在现在世界在捐赠进行疫苗外交或者疫苗援助的国家当中呢，美国的立场或者美国的方式跟另外的国家不同，当然讲的也是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疫苗有了疫苗之后，他们不断的向外输出，不论是贩售或者是捐助也好，已经达到了6-7万亿剂哦。可是接下来呢，美国现在才开始进行所谓的疫苗的捐赠的动作。美国它其实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毕竟美国的疫苗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到目前为止，科学证据显示好像比较好一点。这就好像美国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他觉得我们也许是比较晚开始进行捐赠的动作，但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毕竟在产品的选择上，如果美国开始提供了第二项疫苗，等于是给这些受援助的国家有另外一条路的选择，或许这些国家就不会太过于依赖中国的援助哦。在中南美洲，美国也展现的是同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回来看到台湾的部分，事实上我就如同我说的，现在的疫苗外交战对于整个的国际形势来说，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军备竞赛，而是各方面的综合性的竞赛。美中之间的对抗，从疫苗战可以看得出来，未来的竞争，刚叶老师也说到了，已经很清楚，是一个全面性的竞争。这个全面竞争包括了疫苗，包括了未来的公卫的议题的合作。我觉得美国现在呢，拜登政府觉得胸有成竹，因为自己在国内的疫情已经稍微的控制，疫苗也开始可以外送。在疫苗可以援助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疫苗可能会战胜中国的疫苗，而且这场疫苗外交战，美国是蛮有信心会打赢的，因为他相信人类会选择对自己比较好的产品，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当然，后续是不是真的有达成很强的效果呢？我觉得后续很值得观察。
这个疫苗外交战，美国现在是占上风、占优势，稍后我们来讨论。不过，如果说这个逻辑说得通，是这个疫苗援助跟外交关系其实是有关联的话，那么很自然而然的是，台湾的民众会怎么觉得说台美关系不是说最好吗？那就是美国应该援助台湾更多的疫苗。但就像刚刚叶教授讲，现在这个700万剂还不知道台湾能拿到多少剂，之前的那个莫德纳也只有来了第一批嘛。那么现在听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台北办事处处长丁英杰他说，美国派送疫苗的标准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了接收国的确诊人数、医疗能量，还有疫苗的接种率等等。那么当然台湾是希望争取更多，所以台湾的驻外单位的外交官他是希望用另外一种逻辑来说服美国，就是说这种疫苗的分配你不能光看这个确诊人数，还要看这个区域安全的天平上来衡量，要谁先谁后。不晓得叶耀元教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是的，其实我当然觉得了，林英杰处长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某种程度是先帮台湾的民众打一个预防针，因为美国在进行疫苗外交的时候，他有很多层不同的考量。那对于台湾来说，现阶段来讲，台湾民众对保守自己的主权，去拥戴自己的民主，其实是抱有蛮大的信心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岛内里面抗中的势力是蛮强盛的。那以这个条件来看的话，今天从美国对台的关系，美国会觉得说我给你多少支疫苗，或我给不给你疫苗，事实上在美中之间的抗衡里面， 台湾的大概是没有太多的选择。可是这种看法其实当然就是国务院还是在做一个评估，因为这样的一个评估里面他必须要去思考说台湾在于所谓第一岛链的一个战略地位，还有就是台湾岛内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政治人物一直去谈说他们要去透过中国买到疫苗或者是跟中方买到疫苗，那这些疫苗会不会让台湾的民心产生一定的变化，更甚至我们去谈说最一个更大的一个关键事实上就快发生了，在8月28号的美猪公投里面事实上也会大幅度的决定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甚至是台美关系的大概会在未来走向什么样的导向。所以当美国把这些问题纳入考量的时候，你说当然这700万支疫苗到底会给台湾多少我们还是不确定，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忘记的说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有四分之一的疫苗是这8000万支里面的四分之一是美国要用双边的谈对话的方式去提供的。那在这个条件里面台湾可不可以不是单纯拿到 COVAX 所提供的疫苗，而是透过美国办事处以及华盛顿 DC 他们双边之间的接触而可以争取得更多的疫苗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验着美国外交部他对国务院他对于台湾在这个战略核心这个战略地位上面所抱持的角度有多大的看重。
好的，那么汪教授你又是怎么看台湾不管是民众或当局都希望说这个台美关系这么好台湾应该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美国疫苗，但是这个目前呢还在观察当中呢，但是看起来就是这个疫苗的这个问题跟台美关系是连接在一起，包括我们听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是说那台湾现在这个美猪也吃了然后军火也买了这个应该是有更多的疫苗过来，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发展会不会跟其实台湾内部这个所谓亲中或亲美的不同的这种角力有关系，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疫苗的分配的问题造成所谓现在有以美而亲中的这样的趋势呢？你有这样的观察吗？
是，我想首先要说的是台湾大概不会有人就说虽然对美国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抱怨哦，但是大概不会有人不亲美 不靠向美国，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不过我们从这个刚刚包括叶老师所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基本上美国在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看台湾是不是要给予台湾协助好像不太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于美国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可以介入的话题，就是一个角度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把事情分成理性层面跟感性层面来看，台湾人民对于美国基本上他的好感度在感性层面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为什么对美国的期待很高。我们看到了日本送了124万剂之后当下马上就有台湾民众做出一个对比，像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样，他会觉得说日本态度行动都拿出来，但是我们这么情感上高度依赖的美国好像没有第一时间就做出相对应的说法，反而是 AIT 的处长好像讲了一些让台湾民众觉得哎，怎么没有那么直接支持的感觉。所以在感性上面台湾民众可能会看美国支持台湾包括了疫苗的数量这种细节，会去做一些这个拿捏，会去做一些思考。但是在现实上面，这也是为什么萧美琴现实上面来说台湾如果真的要让美国提供更多的支持，就要必须要说服美国台湾为什么跟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走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萧美琴大使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确诊人数或者是伤亡的人数，而是区域安全的战略。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就反映了我们非常其实外交人员呢都非常的清楚哦，我们没有办法用感情来说服，不像跟日本交流可能还多一点的情分，可是跟美国的交往呢基本上就是讲法治，就是讲现实的利益。所以萧美琴大使或者是现在台湾政府正在跟美国努力交涉的就是在说服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区域安全甚至是半导体产业怎么样是真的让美国觉得哎，必须要帮助台湾，至少不要影响台湾的产业发展，不要让半导体掉链。我觉得这个说服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有多少的说服力就要考验的，就包括了双方外交人员。刚刚叶老师也说了，美国到底看中台湾看中到什么地步，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一个数字可以来观察，就是说美国给了韩国100万剂，那美国给台湾会不会超过这个数字，我相信台湾很多人也在等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这个台湾除了这个战略位置之外，它这个在供应链上面这个晶片的位置可能也跟韩国一样，或许后面还有更多的疫苗也说不定，我们来持续观察。不过想要请教叶教授另外一个有趣的这个点是，台湾内部我们看到现在出现各个不同的民间团体各显神通，也不得了了。这个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也说还有500万的这个 BNT 疫苗，然后这个孙文学校的校长张晓舟也说他手头上有这个加起来有1000万剂的疫苗，甚至加上这个佛光山啊、慈济等宗教团体，好像大家全部都加入了这个 帮台湾民众争取疫苗的这个这个做中介，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呢？
我当然现在主要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说，人民是非常希望可以取得疫苗，这个是一个急迫的一个问题。因为跟台湾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幸运的国家，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已经有疫苗了。对于世界大部多数的其他国家来说，他们的疫情爆发之初事实上完全无药可救，大家就只能透过自身的医疗能量或透过自身的免疫力撑一天算一天。所以以台湾现在民众的角度来说，他当然会觉得说，既然国外都有在生产疫苗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快去取得疫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不管是郭台铭，不管是张亚中，或者是佛光山，他们都透过自己的管道跟国其他世界的，不管是药商或者是国家，正在做这样的 negotiation。这也是一个蛮奇特的特例的，因为事实上在买卖疫苗这件事上面，因为疫苗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当做战备物资来判断，因为疫苗跟你的国安跟你的国力会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透过国家与药厂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对话方式来取得疫苗。那台湾现在这样来讲，因为民间的压力，事实上防疫中心已经开放了，让民间可以自己去接触疫苗，只要你把所谓的文件处理好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说各个民间企业或者是慈善团体自己去取得的疫苗的。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也代表说，政府其实，因为我们看嘛，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府，那民主的政府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人民的意向，然后人民的需求。所以在这上面这件事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在这件事上面有非常大的弹性。那当然这样的弹性最后会不会取得一定的程度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事情。因为现阶段来讲，郭台铭所要取购的 BNT 的疫苗好像还差了一个认证的过程。那张亚中要取得中国的疫苗，好像他在 paperwork 上面也不是很充足。佛光山说他要跟 Johnson Johnson 去谈疫苗，可是 Johnson Johnson 他也发出了声明说他只跟国家谈买卖疫苗这件事情。所以以这些条件来讲，我们是不是会因为透过民间团体或者透过企业团体，可以在很快的时候让我们的疫苗能量直接到位？这件事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啦，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谈话其实相对来说效率还是会比单一个体去谈的来得强。
汪教授，刚才叶教授说的很对，其实疫苗是国家战备物资，那我们现在好像台湾沦落到说大家都要去抢疫苗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政府是不是其实有反思之处，还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准备好呢，导致现在这种情况？另外这些单位也要拉出一个这个生物学校张亚中，他的疫苗比较特别，是他1000万剂是台商跟中国的友人提供的，如果他真的能争取到这么多疫苗提供给这个台湾民众来施打的话，是不是会增加民众对对岸的好感呢？想请教你的看法。
是，我们先说现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间团体对疫苗非常的渴望，非常的想要积极的帮助，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疫苗确实是不足够的。目前来说，以全世界来说，台湾目前采购到的，从政府之前准备采购的数量来说，大概是3000到4000万剂。以人口来说，每个人打两剂的话，基本上台湾大概全部来统统统来算，至少要4000万剂才算是足够。可是我们放眼全国、全世界哦，美国在针对疫苗的采购上，预先采购上面，美国采购了10万剂以上；法国6700万人口，6600、6700万人口，他们采购了2亿5000万左右；英国6700万人口采购了4亿剂；德国8000万人口采购了3亿多剂哦。每一个国家大概在本来的预先的设计上面都是采购3到4倍，可是台湾很显然的，如同东宁一开始所说的，台湾政府在一开始所设计的战略规划上面觉得是双管齐下，也就是说发展国产疫苗的同时呢，采购部分的这个疫苗。现在看起来，那当然当时的考虑，我必须说当时的考虑是因为台湾在前期的防疫确实是做得比较好，可能也因为这样让台湾的政府觉得采购疫苗的部分可以稍微的不用那么多，只需要差不多的数量，相对的国产疫苗可以加速的投入，这是战略考量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在台湾的很可惜的政府没有把它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也会让，尤其是当疫苗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啊，民众会觉得你现在我就是要疫苗，这个毫无可厚非的，人民关注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政府台湾的政府可能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就算是可能会被批判，可能也讲出来大家会比较清楚。那至于说中国疫苗的采购，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疫苗的采购，因为台湾的人民对于中国不论是 COVID 是不是认证，WHO 是不是认证，但是对于 中国疫苗或者是现在的这两支中国疫苗它的效力啊，其实台湾民众的这个看法其实是不是这么的正向，也就是说品牌形象不佳的情况，有任何人如果想要推销这样的品牌形象不佳的产品，即便它是安全的，可是因为可能不喜欢这个牌子，在民主的社会可能真的很难成功。
好的，其实这个汪教授已经谈到这个，就是中国的疫苗为什么在这个台湾民众心中不受这个信任。那我很快补充一下，这个有这个台湾的民调来询问说，究竟台湾愿不愿意，民众愿不愿意施打这中国的疫苗呢？有结果是有 48.7% 的民众是非常不愿意的，而且就算是这个中国代理的欧美疫苗的话，合计也有超过四成是不愿意接受。但是下一张图卡我们又看到，其实现在台湾会需要打的这个民众其实是占非常大比例。其实这个图卡之间的数据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台湾很需要疫苗，但是却对中国的这个疫苗有一个高度的不信任。想很快请教这叶教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当然归于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威权政府以及共产党本身，它的有一定存在的不信任感嘛。那事实上，就我们把这些心理层面上面的不信任感拿开来看的话，中国疫苗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跟不管是 Pfizer 或 Moderna， 甚至是 AZ 做相比较的话，它的抗体产生的效度的确都是比较差的。那以现在的现阶段的条件来讲，假设我们希望我们打完疫苗之后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要恢复到一般的平常，那个效度一定要够高，要不然你会有很多的落网之鱼。那在这些落网之鱼，如果他得病了，他造成一定程度的死伤，谁要来负责呢？所以我觉得民众的，就像刚刚翁教授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品牌形象的问题。那对于台湾人来说，我们如果当然能取得比较好的品牌，比较有效能的品牌，我们为什么要屈就于说打了中国疫苗而可能还会造成一些疾病的爆发？甚至是我们拿一些其他的国家的案例来看，阿根廷打了非常多的中国疫苗，但是阿根廷的防疫的效能并没有真的达到他们的期望值，而且他们事实上就我们看那个趋势图来说的话，它反而不降反升。以这样的条件来看的话，我们就是民众，我觉得民众会做他的选择了。可是这一部分我们也发现，就是民众现在很想打疫苗，但是他又打不到疫苗。这其实，然后我们回应到刚刚翁老师说的，说我们一开始是主要要发展国产疫苗，然后并没有采购这么多的国外的疫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当初疫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不是我买的5000万只就放在冰柜里面慢慢等着打，它事实上是有一定的效期，它必须买了就要打，那所以它的这个打疫苗的一个能量，它必须要去算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以台湾的防疫能量来讲，我们事实上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疫苗，甚至说人民也不愿意自己主动去打疫苗。在这样的条件里面，就它的规划上面就会跟其他国家有相对来说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好的，那时间到最后呢，综上所述，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究竟在这个全球的这个疫苗外交战当中，现在台湾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在这个美中日三方之间，究竟是能够得到多助，三边都可以得到一些疫苗，还是说反而会因为这个疫苗的互相，要哪一边的疫苗，造成自己内部这种撕裂和不同调？我想先请翁教授发表你的看法。
是，我们在看到疫苗外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弱势，也就是说台湾在整个大国外交的笼罩之下，台湾在争取外国的援助真的受到了蛮多的这个，你要说打压也好，你要说这个不顺利也罢，基本上台湾非常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到现实是我们真的有很多的限制。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对外看到这些困境，其实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台湾内部是应该要更加的团结。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台湾现在遇到的状况跟美国在疫情刚刚爆发之初有点类似，稍微有点混乱，民心有点浮动，因为大家觉得很可怕，所以造成这个本来在美国也是哦，两党之间的对立跟分歧呢，就加重在于这个资讯的取得，大家对于资讯通通的不信任。那在台湾现在看到的，目前看到有点这样的情况。那未来这一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疫情还会恐怕没有那么快就完全的消退的情况之下，台湾内部能不能够建立互信，这对于未来台湾面对所有的危机都有一个都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毕竟台湾我们知道挑战很多，不只是公卫危机，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危机，这是需要台湾在硬体跟软体就是所谓的人民的心理，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更加互信的社会，政治人物是不是能够真的面对现实哦，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对立。双方不论台湾任何的政党都是一样，现在台湾需要的是 解决问题，就是化解对立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好的，那么叶教授你又是怎么看？
那我觉得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说，这个疫情事实上还是会造成一些国内政治的一个冲击啦。那但是这样的冲击会跟政府在这一次不管是疫苗的能量或者是防疫的一个结果，它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人民都看在眼里。如果防疫成功的话，事实上对于现阶段来讲，不管是反对党或者是对政府的批判，其实相对来说他们就没有比较，没有一个 position 可以站着的。可是如果防疫出现问题，那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台湾就是一个两党政治，里面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动荡，会造成一定程度不管是对于两岸关系的论述或者对于美中台关系的论述都会产生一些的变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还有翁理中教授两位带来这么精彩深入的讨论，感谢二位。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